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心中实在充满了喜乐。主啊，每一次与你相会，这都是我们最安息、最享受的时候。哦，愿主的同在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你把新生命赐给我们，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也没有容许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过属灵的生活。你乃是要教导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感谢你，一有主的带领，一有圣灵的带领，因为在生活中涂上，在你的话语涂上膏油，结果不仅使我们能够达到你所要我们达到的，并且我们也能够满了主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你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过属灵的生活，我们也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增加，叫我们里面对主能有更深的爱慕。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地上的日子遵循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晚间的聚会，主啊，你用丰富的恩典充满它，使每个弟兄姊妹器皿中都是满满的，是上尖下流的，得着主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好叫我们以你的话语领你刚强，叫我们能够在地上刚强度日。谢谢你把这样许多的恩典加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先知以西结书。这卷书呢哈，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那并且呢，它其中因为表号的东西很多啊，所以一般对弟兄姊妹来讲都觉得这是一卷比较深奥的书。因为我们不能懂得那个表号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明白这卷书的意思啊。所以有人讲说这个以西结书啊跟启示录差不多啊，里面太多表号的东西，预表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懂得这些预表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很可以明白这卷书，并且你会感觉到这卷书里面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这一次呢，我想用两个聚会的时间把这卷书呢大概的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弟兄姊妹讲先知以西结这个人啊。因为以西结书跟别的书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以西结个人的经历的东西非常多啊，所以一般读经人都知道，在这卷书里面呢，以西结用我这个字用的特别多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主观的经历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因此呢，我想我们先来注意以西结这个人啊。那我们把以西结的这个人和他的经历呢给弟兄姊妹们先做一个介绍。其实呢，你读完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几乎就是把以西结书呢从头到尾都看过了啊。那么我们主若许可，下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们就讲这个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啊，神给他的重大的启示啊。那么以西结书里面有三个大的异象，那么这关乎到神的旨意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段那么来介绍。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讲这个以西结这个人啊。那我想我们还是简单的读一点以西结书啊，因为要读的经文太多了啊，那么所以呢，我先开头的时候呢，那么简短的读几句。 然后呢，后面呢，弟兄姊妹们，我就用交通的方式啊，一点一点的把他的这些经历呢，给弟兄姊妹们说明啊。那么我们先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啊，你看那个刮胡的原文就是我啊，这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呢，那么把以西结的名字放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一卷书呢，都是从我的观点里面看见的啊。所以以西结这个人个人的经历啊，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他说呢，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约雅金王贝鲁去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我们也注意那个刮胡里面那个字，说原文是手，耶和华的手在以西结身上。好，我想这前三节啊，已经把以西结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呢，那么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当我们开始讲以西结这个人的时候啊，我还是要和弟兄姊妹们这个提醒一下，圣经中啊记载了这么多的先知和神的仆人，尤其在旧约时代中，神在先知们身上这个特点呢是特别的明显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先知们的这个灵是活的啊，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圣徒，我们的灵要活啊，所以先知呢，神主要从他们身上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灵要活啊。我们不管时代怎么改变啊，不管环境怎样改变，弟兄姊妹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人的生活环境，人所经历的情况都不一样，对吧？那个不要紧，要紧是什么呢？神要得罪一般灵里面是活的这样的一般人，只要我们灵里面是活的，神就能够借着这些人在那个时代中间行事做工啊。所以呢，我们讲过先知们都是在不同的时代里面被神用，对不对？但他们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什么？他们的灵是活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以西结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不能改变，是以西结的灵是活的，我们的灵也应当是活的啊。所以神如果找不到这般灵里活的人的话呢，神就没办法做工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读先知书啊，特别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主就使我们里面灵活过来了，所以基督徒要活在灵里面啊。那么以西结呢很特别，以西结的灵啊特别活啊。我们前面讲过了，以赛亚耶利米啊，我们知道这些先知们的灵都是活的，但到了以西结这里就更是感觉到这个灵啊那么的活泼啊。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关于一个人跟随圣灵，在圣灵的手中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表现啊，更是明显啊，很特别。所以我们常常讲以西结呢好像是什么一个新约的人活在旧约的里面，他在旧约时代中他就经历了新约时代中圣徒们该有的经历，你看这多么奇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 明白的第一个重要的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灵不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对神来讲的话呢，他的托付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能感觉哈，很多人都是活在自己的聪明智慧，活在自己的理想，活在自己的才干里面。今天跟随，真正跟随灵的人似乎不太多。今天我们知道有灵恩派的人啊，其实我常常感觉，因为我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灵恩派里面，他们有的人在灵恩派里面呢，他也是守着很多的方法制度，今也很少真正的跟随圣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跟随圣灵，因为你一得救，神的灵就在你里面。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里面的灵的光景是活泼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开头的话啊，给弟兄姊妹们再着重的那么提醒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以西结的故事来看啊。那我们知道以西结呢，这个他是活在以色列人的被掳的时代，大概主前呢597年的时候啊，这个犹大王约雅金啊，那么就被掳。那次被掳的时候呢，这个以西结也在被掳的人中。那个时候呢，以西结呢正好是25岁啊。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知道，他被掳的时候啊是25岁。那么他写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30岁，所以他已经是被掳了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啊，被掳了已经有五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最后的历史啊，就是以色列犹大国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掳了70年，对吧？这个被掳的过程中间呢，有两批的。那么前面一批呢，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从以色列中掳走了一批的精英人士。那个中间呢，里面有但以理啊，下次我们会讲到但以理啊。但以理呢，比这个以西结呢早被掳，大概早了八年左右，可吗？啊，那么以西结呢是第二批被掳，他在约雅金王的年间被掳的啊。当然弟兄姊妹记不住这个年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一下，就是他被掳的时候呢25岁啊。那么呢，那个时候被掳到哪里呢？他被掳到了这个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河边在哪里呢？据说呢是伯拉河的一条支流啊，它本来是一个运河啊。所以呢，这个巴比伦人呢把这批以色列人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之后呢，就疏通运河去了。这个加巴鲁河是条运河，所以呢，以西结呢就在这个河边呢工作了五年，工作五年啊。那么到了三十年的时候，就是五年以后呢，他就30岁。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大概的领会就是说呢，他说当30年4月初5日啊，这个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以西结30岁的生日，这是他的生日。为什么他要记载他的生日呢？30年呢？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啊，他的家族是祭司的家族。那我们读摩西五经，我们就晓得了啊，这个祭司们呢，他们受训练要开始执行祭司职务的时候呢，是从30岁开始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是30岁出来侍奉啊。那么他到约旦河边受洗，对吧？那么弟兄姊妹们， 我们受浸，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30岁4月初5日那天正好是以西结的一个生日。那么以西结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呢，他的心情呢，我们就知道是非常非常的低沉的，很痛苦啊。因为他想呢，如果在正常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应该在圣殿里，对不对？不应该是在那个加巴鲁的河边呢，在那里做奴工啊，他应该在圣殿里面开始尽祭司的职分。那我们知道以西结是一个爱神的人啊，他是一个也是爱以色列国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相信他记载这个30岁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悲痛啊，并且呢，他在那里，我们相信他也很绝望啊，心想呢，被掳到这里，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对不对？他因为跟这个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耶利米年纪比他大啊，所以耶利米先发了预言了，对吧？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多少年呢？70年啊，哇，这个。以西结在想啊，我25岁被掳，对吧？如果70年再回去的话，95岁了，那么呢还能服侍神吗？绝望了，对不对啊？这整个是一个绝望的一个局面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许多时候啊，神也带领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或神的仆人呢，会经历很多绝望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啊，所以当以西结正在那里啊，30岁心里面，那个生日他是很难过的啊，觉得很难过啊，哎呀，他想，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么好像神也不要我了，把他丢在这个旷野里，丢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做个奴隶啊，在那给人家做奴工。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呢整个的背景啊，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已经完全被掳了啊，已经远离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被拆毁，圣殿也要被拆毁了，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但是很奇妙的，就正当呢他内心里面感觉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天开了，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样的经历啊！今天呢，我们要领会啊，这个天开了，在我们里面的经历是什么？就灵开了，你的灵打开了，啊，忽然之间灵里面明亮起来了，那个感觉就是天开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灵可以看见神的事情的啊，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可以有这个经历的啊，我20几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曾经圣灵在我里面做点工，当主的话在里面开始发光的时候呢，你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天开了一样啊，就开始忽然这些属灵世界对你来讲不再是一个蒙蔽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天啊，是一个敞开的天。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带领以西结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经历。那么在他的灵里面忽然之间看见天开了，结果呢神的意象就显在他里面。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讲了这个，我要留着下一次来讲啊。那么呢，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很多使徒们也有意象，对不对？所有的意象就是从灵里面的一个看见。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呢，就是呢神荣耀旨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啊。那么好像他记载了很多很特别奇怪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其实那些不是人编撰的一些的神奇故事的东西，那些都有含义的，主要是神要表达他的心意。所以意象就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啊，我想我们这样子就比较能明白啊。所以在30岁 因为他下面讲了约雅金王被掳第五年，所以特别讲到他在那里已经待了有五年痛苦的日子。就在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忽然之间的天开了，哎呀，进入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他本来以为他此生呢是无望侍奉主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神给他有这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那时候开始起，以西结整个的生活，我们看见了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啊，我们看见以西结呢，他有四个不同的身份啊，神带领他的侍奉中啊，这四个不同的身份呢，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也是重要的提醒，在侍奉上面来讲呢，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共同有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在以西结身上有什么四种不同的身份呢？第一个，他是祭司啊，弟兄姊妹们，他是祭司啊。然后呢，他是这个先知啊，三十岁的时候呢，他蒙召做先知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呢，叫做人子，人子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西结身上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称呼啊 ，Son of Man。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主耶稣就自称自己为人子啊，在旧约圣经中啊，以西结被称作是人子啊。那么还有一个身份呢，他就守望者啊，弟兄姊妹记得啊，以西结有这四重的身份：祭司、先知、人子和守望者啊。这个呢，就都是我们今天侍奉主啊的人该有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做祭司呢，他不是在圣殿里面，是吧？他不是在那里杀牛宰羊啊，在那里点灯啊，在那里烧香啊，他不是。弟兄姊妹们，在以西结身上的侍奉是什么呢？他是用灵来服侍。以西结祭司的侍奉是灵的服侍。哦，我们晓得这个是新约时代中间神给我们的启示。在新约时代中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那我们如何来侍奉神呢？我们都知道，今天保罗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是用灵来侍奉神，祭司的侍奉是用灵。但在旧约时代啊，就以西结那个旧约的时代啊，神给他特殊的恩典，预格的恩典，居然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就可以用灵来服侍。所以你读完整个48章啊，以西结书48章，你看见以西结都是在那用灵服侍啊，感谢主，他预尝天恩啊，神给他的侍奉跟其他祭司们不一样，他是用灵服侍。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原初的心意。本来旧约时代中祭司们侍奉是个预表啊，是个表号的东西啊，所以要到主耶稣救恩完成以后的祭司们才是真正在灵里面服侍的。那么因为神要的服侍不是外表的工作，那是灵里面的服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所有的侍奉都应当从灵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跟随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引导的侍奉，那个才叫做属灵的侍奉啊。这不是今天外面你有才干呢、啊、你有热心呢、啊、你有聪明智慧了，你就做一些东西就叫做服侍。当然弟兄姊妹，这个里面可能也真的是服侍，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完全跟随圣灵的话呢，那个侍奉在主面前不算不得是属灵的侍奉啊。所以以西结第一个身份祭司，但这个祭司呢是用灵来服侍。那么第二个身份呢，先知啊，先知呢他是用灵来看见的。 是灵的启示啊。我们知道先知都不说自己的话，他们都说神的话。为什么能说神的话呢？因为他们得启示，他们先听见神的话，然后他们再传递神的话啊。在哪里听见的呢？不是外面肉身的耳朵，是灵里面听见。所以今天在地上也是，我们讲道也好，交通也好，弟兄姊妹顺着灵里面的启示讲啊，那个就是先知的原则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看见了三个大的异象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在灵里面的看见。你不在灵里面，你根本看不见神的事情。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用肉眼只能看见物质的世界，对不对？你看不见属灵的世界。但是你回到灵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让你看见一个属灵的世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异象必须是在灵里面啊，被主开了眼睛啊，你才能看见。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蒙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在这里哈，先解释讲一点，那么他异象的内容，我下一次会解释。那么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30岁啊，心情正是很郁闷的时候啊，想到呢这个做祭司应该在圣殿里面，结果在这弟兄姊妹们，主知道谁是爱他的人啊，你心里面爱主，主知道的。所以主知道在地上有一个人，他因为爱神啊，在那个不自由做奴工的环境里面，心里正痛苦呢，是吧？所以神的恩典就特别临到他。他在那里就忽然林里面呢，开始看见从北方刮来一朵闪烁的大云啊，云里面的闪有闪，有电，如从电光一样的闪烁啊，那个声势很惊人的，从北方来的一朵闪烁火的大云啊。那么那个云里面包括了什么呢？那是神的荣耀。哎，神就让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这么一个异象，弟兄姊妹，这太有福了。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本来这个荣耀应该在哪里呢？应该在至圣所的里面，对不对？在二基路伯中间啊，那么有一个地方神的荣耀在那里啊，所以在英文里面叫 Shekinah 啊，那么那个荣耀本来是停留在那里的。现在呢，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神就从我们不知道多远，上也许几百里上千里路的地远的距离里面呢，神就把这个荣耀啊，从耶路撒冷的这个被毁坏的那个城里面呢，把它移出来，移到了加巴鲁河边呢。本来呢，我们晓得这个以西结做先知，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做祭司，不知道能不能做大祭司。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对不对？现在呢，神就把这个荣耀呢，从几百里路远的距离，从耶路撒冷那里把它移到了加巴鲁的河边，他看见了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圣殿可以被毁，但是神的荣耀仇敌是永远摸不到的。弟兄姊妹，这个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个提醒。仇敌可以毁坏教会的外表，但是毁坏不了里面真实的那个内容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睛，弟兄姊妹，看见隐藏在教会里面的那个荣耀。所以2000年教会历史都是这个原则啊。我们看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教会遭受地上世界的攻击，传统的攻击，宗教的攻击，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个东西永远仇敌摸不着的，那就是神的荣耀。感谢主啊， 这个以西结本来以为此生无望的，对吧？居然神把这个荣耀在加巴鲁的河边向他展示出来了，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我们知道，有了神的荣耀就带来盼望啊！啊，亚伯拉罕因为神的显现，神的荣耀显现，就在人生中展示出了一个大的盼望。所以以西结本来是在绝望的环境里面，啊，因着神的荣耀的出现，感谢神，他整个灵里面的光景被提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的看见，啊，因此他在那里蒙召做先知，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以西结书整卷的书，都是在圣灵的启示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能明白属灵的事，你能明白主的话语，必须灵里的开启。聪明的头脑是读不懂圣经的，啊，我们的福气啊，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很聪明的，你地上的书读得非常的好的，啊，你是这个什么名校出身的，那么你是这个头脑反应非常快的，但请我们记得，保罗跟你一样的，也是这样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呢，用天然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今天我们要能明白圣经，完全在灵里面。所以一到灵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可以明白，彼得可以明白，约翰也可以明白，对不对？按照外表上来讲的话呢，彼得、约翰的这个学问比起保罗差多了，对不对？他们打鱼的人，但一进到灵里面去之后，就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我们也是先知的子孙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先知的灵呢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这第二个身份啊，就是他是先知啊，那么。第三个身份啊，弟兄姊妹很特别，这里讲到他是人子啊。为什么用人子这个字呢？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用了100多次啊，100多次，而在以西结书里面用了94次，都用在以西结的身上啊。旧约圣经里面呢，大概还有一次是用在但以理身上。那么其他呢，这个人子的意义全部都用在主的身上。当然了，主耶稣是那个真的人子啊。那么这个人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啊，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人子的意思就是真人，真正的人啊。那就是说神原初心意中间所要的那个人。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人就不再是神原初心意中间那个人。今天你我堕落之后，都是完全是一个失落的人啊。那么在神的眼中呢，不是真人啊。对，所以那个人子就真人、原人啊，原来的人，原来神心意中所要的那个人。你看以西结蒙到何等大的恩典呢？神居然就是把他的身份恢复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就是说他在神眼中是一个真正正常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人堕落之后都不正常啊！你不要骂别人不正常，连我们自己也不正常，对不对？我们知道，如果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正常啊！所以我以前讲过，如果人只是真人，那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假人吗？我们也不是假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真的人，是个人但是不真呢。那么所以人只是真正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主的救恩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堕落败坏被毁坏的人性里面把它转为正常的人性。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这个转变。所以过去年长弟兄们常常讲啊，他说你要真正要属灵的话，你要会做人， 你会做人你才属灵。这句话听怎么听懂啊？啊，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会做人嘛，其实我们还不会做人，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对吧？是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在神跟前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现在呢圣灵就在把我们呢改变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人。所以一个人不会做人呢不属灵的。所以一个真正属灵人呢是一个正常人。所以你跟正常人相处是很愉快的。跟不正常的人在一起是不愉快的，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经验啊。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个以西结呢被称作是人子啊，94次啊讲到他是人子啊。当然这个是主给我们有非常重大的启示，就神要我们做一个正常人。那么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弟兄姊妹，就是随灵而行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正常，说我们不会跟随圣灵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啊。弟兄姊妹，你越正常你就越会跟从圣灵。那么神就借着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以西结呢是人子，所以人子的生活怎么样，是受灵的支配的。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光景。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都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要随灵而行，对不对？随灵而行呢，你人要正常，你真正随灵而行，你能随灵而行证明你是正常人啊，这两个都相通的啊，可以相互之间来说明。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越多跟随圣灵他就越正常。我们知道今天啊，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不正常，这个世界很乱，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你这个人一不正常了，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乱了啊。那么我们怎么能正常呢？跟随圣灵，你人正常了，这个教会就没有难处了啊。人不正常，难处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哪天谁这个做人不正常了，你给教会就带来难处了，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两个都是正常人，这个家庭就和谐了啊。就是因为我们人不正常，那个奇奇怪怪的表现了很多东西弄在一起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产生难处了啊。那么今天呢，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怎么跟随圣灵做正常人。这就是哈，先知以西结另外给我们看见一面，他叫人子，是吧？为什么叫人子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神心中要我们这些人成为正常的人，成为他心中所要那个真人，那个原来他所要的那个人。感谢主，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进入永远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正常人啊。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这个改变转变的过程呢，但越正常越好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这个人子随灵而行的生活啊，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特别的详尽，很特别啊。所以以西结书里面呢有一个词出现过八次，我们知道这个八是一个丰满的数字啊，出现八次。这个八次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手啊。我们刚刚读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那个灵啊，你看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呢讲啊，他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个手原文就是那灵，原文就是意思就是手啊。弟兄姊妹，这个手啊，这个意义很大。我们知道神造人啊，那么神造我们人的手啊，哎呀，这个手实在是太有功用了，对不对啊？ 我们人常常讲这个，我们是双手万能的、啊。你看这个人的手啊，没有一个动物的手能像人的手这样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个手啊，神当初造出来的时候是有特别用意。这个手呢，哈、啊，我想呢，这里讲到这个神的手的那个意义，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当然，代表神的形式，神做工啊，神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呢，圣经也讲到救赎，神用他的手救赎我们，拉把我们从大海中拉出来，是吧？救赎啊。那么呢，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还讲到啊，神的手可以改变我们，是吧？那么神可以叫我们归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弟兄姊妹们，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要归服神用他的大能的手引导我们，这个叫我们归服。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神的手指引我们啊，他可以指引啊。你看我们的手的这个动作很多的，有时候你把这个手这样子，就是一个指引，对不对？一看这个手的样子，就是你往哪里去啊？你不必讲话，手这么一指啊，那指引啊。那么呢，这个手也是管制，就神的手在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管制。那神的手也是保护啊，不叫我们遇见仇敌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手可以做栽培的工作。哦，圣经里面记载讲这个手的功能，那可是多得不得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神的灵就是神的手啊，所以今天你知道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太宝贵了。所以在以西结身上呢，讲到神的手啊，一共出现过八次啊。这个八次的经文呢，我点出来给弟兄姊妹啊，我也做简单的一个解释啊。那么第一次出现的是在第一章第三节，所以当耶和华的灵临到以西结，耶和华的手一在他身上的时候呢，那么呢，以西结的眼睛就开了，他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没有神手的工作，你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听到也好，我们读经也好，我们需要神的手在我们灵里面做工，才能看见的啊。这看见是非常重要的，光听懂了还不行，要能看见啊。所以呢，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忽然就是看见了神至圣所圣殿里面的极大的荣耀啊！你看看，哎呀，这个真是何等奇妙的经历啊！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站在一个正常人的地位上，该有的生活就是一个随灵而行的生活。这随灵而行的生活，就是神手牵引的生活。第二处呢，出现在第三章十四节那里，那里讲到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哇，他忽然感觉了整个人呢，被神的能力所充满。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你如果在灵里面，就感觉灵里面的充沛。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说讲道啊，做工啊，有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祷告唱诗引导神的百姓，非常有能力啊，非常有能力，还不仅是医病赶鬼。弟兄姊妹们，在人的身上你可以显出神的能力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感谢主啊，我们要用信心接受这一个啊！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对？我们很无能的。我常常有时在主面前呢，这个要服侍啊，都感觉自己很软弱。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说，哎呀，孙弟兄，你讲道讲了几十年了，这个讲道对你来讲应该很容易啊。我们从前有一个姊妹，很好的姊妹， 他已经到主那去，他也是讲，哎呀，他对圣经来讲太容易了，随便抓几节圣经都就讲一篇道。我说是这样的吗？我说我怎么没有这个感觉呢？我每一次要上讲台，一直到今天啊，我要讲道，我人就感觉自己很软弱。但是感谢主，当我一站在讲台上去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啊，哎，忽然之间整个人就活起来。弟兄姊妹们，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了，这个是我自己小小的经历。神的灵如果临到我们，能做更大的工作。你像神的手临到摩西，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摩西做的大功啊，后来红海都分开了啊！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他，你像那个参孙一样，神的灵一临到他的时候呢，嚯，那个力气就大的不得了了，对不对？拿个驴腮骨能打死一千个这个非利士人呢、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但那个能力隐藏在我们里面呢，需要圣灵把它引出来。所以呢，在三章十四节那里啊，就讲到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那么在第三章二十二节那里有一段话就讲到呢，那么神在以西结身上有管制的能力。管制什么？管制口中的言语。哦，你知道我们这个嘴啊，真的是需要圣灵的管制啊。有时候我们乱讲话，对不对？以西结就是他要讲话，神就不让他讲话。要感谢主，一个真正跟随圣灵的人，他就不随便乱讲话了啊。所以以西结讲话是根据圣灵在他身上有一个管制力，叫他哑口无言，他就不能讲话了。这是一个说明，弟兄姊妹。今天呢，有许多时候呢，我们里面充满了欲望了，想要讲说，哎，圣灵把你的喉咙给你卡住了，就叫你讲不出来了。没，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免得你得罪神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跟随圣灵啊，连我们要说话的言语也是要受圣灵的一个管制啊。你看神会叫这个以西结哑口无言。然后第四处呢，出现在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啊，他呢这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坐在那时候，他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他面前啊。那么耶和华的灵就神的手就在他身上，结果怎么样？他就看见了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大家那些隐藏的罪恶。他这里呢用很多很特别的描述呢，那么好像神带他呢穿墙，他可以穿过墙，结果看见什么？那里面那些长老们在那里拜日头，在那拜偶像。弟兄姊妹们，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叫他一个穿透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不透什么人的，但如果你活在灵里面的话呢，也许有时候主给你眼光，你能认识一个人里面真实的情况。你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对教会里面有犯罪受迷惑，那么有很多混乱的情况，他有很敏锐的感觉。弟兄姊妹，那是灵里面一个穿透透视的力量啊。所以我过去呢有时候读这些一些前面弟兄的书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很稀奇，他们真像先知一样，他们的言语就能把我们今天教会中很多的情况都显明出来。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过去服侍主，我已经很多次到好些地方去聚会啊，开特别聚会。我讲完聚会之后，有些弟兄姊妹就跑来问我说：“哎，孙弟兄，谁把我们这里聚会的难处告诉你呢？”我说：“没有啊。”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我们中间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讲道的时候，你都好像很多话针对着我们这些情况来的。”我说：“感谢主，那是主对你们说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能够穿透这些东西，我并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个以西结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见。那我们知道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啊，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一段非常悲惨的一段情况啊，就是神的百姓把神给逼走了。啊，那一段呢我们看见了，是神的百姓因为犯罪拜偶像作恶，逼着神不能不离开。所以那段最感人的，讲到本来呢这个荣耀在这二基路伯中间的，结果呢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这个荣耀就移到了圣殿的门槛上面啊，结果后来又到院子里面，然后最后呢这个灵啊就停在橄榄山那个上面，东边的橄榄山上。弟兄姊妹们，那一幕景象啊，许多读以西结书明白的人里面都感觉呢非常的酸痛。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居然把神赶走了，神是舍不得走的啊。所以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的那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就让他里面一个洞隙的穿透的眼光看穿了以色列百姓所犯的这许多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我们需要有透视的眼光的，属灵的眼光的，来判断事物的啊。所以呢在第八章那里，我们看见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的带领啊。那么第五个点啊，在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那弟兄姊妹们，那里呢，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神就把一个讲道的恩赐呢，放在以西结的身上，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话语上的一个执事啊，可以。所以讲道也是从神的灵来的，讲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口才，弟兄姊妹们，我们只不过是器皿啊。这个对我来讲今天再真实不过了啊。所以我每次来到主跟前，我说主，我是你的器皿，是你要讲道，不是我讲道啊。那你看在这里以西结也是一样啊。那么他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口才。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那到33章那里啊，以西结书33章那里有这样的话啊，你看22节，33章22节很特别啊。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是开我的口啊，第二天他就开始不缄默，就开始说话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以西结就开始对以色列百姓呢那么讲道。哇，在全本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的讲道呢能够像以西结的讲道那么的美丽的。你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书33章32节那里啊，你看这里有什么形容呢？他说他们看你啊，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有谁的讲道能够被形容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我从小听到，我也听过很多弟兄姊妹们讲道，弟兄们讲道啊，哎，有的讲道把圣经解释得很清楚，有的弟兄们讲道灵里面非常的刚强，有的弟兄们讲到很感动人，感动得大家掉眼泪啊，有的人叫人家欢乐啊。弟兄姊妹们，还没有一个人的讲道能像以西结这样的讲道啊 你看我把这个再讲一遍，他们看你什么如善于奏乐啊，我们知道一个会演奏乐器啊，声音优雅，智人所唱的雅歌，哇。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听这个以西结讲道啊，那是美的不得了的。哎呀，我有很多时候很羡慕啊，我常常我很喜欢古典音乐的啊，以前当然有时候偶尔有机会能听，那么我很喜欢古典音乐。每次啊，我这个听这些古典音乐的时候呢，我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处的感觉啊，哎呀，这些音乐家他们的思想真是好美啊，啊，他们能用这个音符把这个他们的思想的美丽表达出来，对不对啊？啊，我在想，如果哪天我讲道啊，能够把主的道讲得非常的美，那多好呢！所以我很羡慕啊。不过呢，弟兄姊妹，这个也不能羡慕。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这个讲道，我想学一个年长的弟兄讲道啊，因为呢，我看他讲道呢，一句一句的很文雅的这么讲，所以我就希望这样讲。结果那天讲完道下来之后呢，有个姊妹跑来跟我讲，她说：“哎，孙弟兄，你生病了。”我说：“我没有生病啊。”她说：“你今天讲道怎么不一样了呢？”后来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我只能照我本相啊。如果人家听这个孙弟兄讲道，哦，就听出了这个有斯百克弟兄的味道，那就不好了啊。人家一听这就是孙弟兄，那就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本相，你不用去学别人的啊。所以呢，我是非常羡慕这个以西结啊，哇，他的讲道能像叫你像听音乐一样的这么美丽啊！哎呀，你等等，你有机会你再把这句话再读一读，你看看没有？所以我就说，在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没有人的讲道能够像以西结讲到讲的这么的美丽，像听音乐一样。你记得保罗吗？保罗一讲到的哥林多人呢，就批评他了，言语粗俗啊，讲他这个讲这个保罗讲到言语粗俗啊。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多么有学问的人呢，但是保罗讲到了啊，原来在讲台上他不顾这些，他顾他的灵魂释放，所以那个哥林多人不喜欢他。如果以西结到了哥林多呢，哎呀，那哥林多人就欢喜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他们就喜欢你言语啊文雅啊，会用很多的修辞。弟兄姊妹们，当然以西结讲道不是为了娱乐别人的，这是主量给他的一份美丽的恩赐，是吧？那么按你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听了应该很高兴，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也没用。弟兄姊妹们只是听了道，觉得哇很美丽，听了一片好道。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常常有时候，哟，这个道好好，结果呢不去行也是不行的。对不起，这个时间没有了，所以我必须要快快的往下讲啊。那我们再看37章第1节，37章第1节这里啊，我们看见做了什么？当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说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都不是普通的言语啊。预言是什么呢？是将来必成的事。就预言一说，事情一定要成就的。预言呢，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推测，弟兄姊妹，预言是一定要实行的啊。那么在37章里面，这个预言可是厉害。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讲到这个预言呢，叫枯骨复活，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今天教会也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言语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多次使用一些人，当他们把主的话语带到那个世代中，带进大的复兴啊。 这是像枯骨复活一样，神的言语出来，千千万万人受感动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不是什么，不是人的口才，是圣灵的能力，像彼得一样，彼得讲了那篇道，我们读你怎么读也读不出什么感动力，对不对？但是在那一天，就叫枯骨复活，三千人得救啊！然后再讲五千人得救，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从我们，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讲，当神把以西结放在人子的地位上，我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个人子正常人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随灵而行的生活。我们随灵而行，能把我们变成正常人，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学习。所以呢，每一样事物都随着灵里面的感动，那么来走啊。最后一个点在40章也是第一节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啊，我下一次我会讲到这一个点啊。那么他看见什么？看见一座圣城在南边，看见神勇士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灵开启我们，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什么叫做神永远的计划，什么叫做神永远的工作，并且看见神绝对完成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地上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啊，因为我们眼看的教会都是软弱失败的，但是呢，如果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透过物质的东西看见背后教会的光景是美丽的，是荣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讲到人子的生活就是随灵而行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随灵而行，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正常人的光景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相通的，所以神就特别借着以西结的经历告诉我们啊，在神的跟前我们当有的这个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看见神在以西结身上工作。那么以西结的第四个身份呢，就是守望者。这个我们在主日啊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了，这个守望者就是什么灵里面的警醒啊。我们知道他做守望者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要吹号，吹号怎么样？警戒义人和恶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义人是神所要的，恶人是偏离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人做守望者，警醒神的百姓，那么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么这是呢，神在这个以西结身上所给他的四种身份啊。那么最后呢，我在这里提一下啊，就说呢，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啊，就以西结身上的他有工作的。有四个重点啊，四个大的重点，就是意象、兆头、预言和比喻啊。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啊，这意象、兆头、预言和比喻四个大的重点啊。我们呢，可能要着重的讲到这个意象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太重要了。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把以西结书给我们。这卷书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如果你根据我今天把以西结这个人和他的经历，那么把他稍微领会了一下，你再回头进到以西结书里面去读的时候呢，就这边就看见他主怎样使用他应付当时代的许多的难处，怎样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他们败坏的生活啊！所以以西结这个人，神把他摆在我们的中间，前面是一个榜样啊。这个人的最重要行为就是 他灵里面的光景是活的。愿主在这个点上呢，给我们有清楚的带领。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清楚明亮的。主啊，你借着历世历代许多侍奉你的人，你做工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榜样，你也借着他们这些榜样对我们的心说话。主，今天晚上我们从以西结身上看见他有这许多宝贵的经历。主，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求你让我们效法先知，灵里的光景是活的，好像我们在灵里与主有交通，也能接受主的引导，让我们的生活实在是随灵而行的生活，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实在跟世人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们不能光过世人的生活，我们需要过属灵的生活，我们需要做属灵的工作。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想快快的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啊。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啊。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是有波饼聚会。这个主日呢，信息是林环弟兄释放信息，玛丽弟兄翻译啊。柯云弟兄翻译，对不起啊，是林环弟兄交通，柯云弟兄翻译啊。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希望主让我们能听见主的话啊。还有就是下个礼拜六啊，稍微提一下，因为常见弟兄在我们中间传福音，所以这段日子请弟兄姊妹为着福音去祷告，也邀请福音朋友，好吧？我们那个礼拜六福音就是开放的啊，弟兄姊妹可以把福音朋友带到会所来的。也为我们的弟兄的扶持祷告。